OK，所以它就会出现。好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常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课前啊，大家在聊天呢、啊，谈到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不论年龄，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活着，就要表达自己。那有的人说啊，我已经退休了啊，我现在就是休息就好了。那有的人说，我也没有什么能力啊，我也不知道我每天在活着，咱就这样子啊。可是也好像不太快乐，然后觉得活力好像没有什么太多活力，就这样活着而已。那查老师，您对这件事情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们说所有的生命都是创造性嘛，对不对？那只要是活着，而且是动态的话，就可能就必须要不断行动。那要行动，一定你有一个方向，或者是你有一个你想行动的原因嘛。所以因此的话，所有的行动都是创造性。那因为所有的行动都是创造性的话，其实生命本身就是创造性。不管你今天跟多少岁，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如果是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比较重要的倒不是说在看我现在是什么年纪了，我不该做什么或该做什么，而事实上是什么东西让你觉得你能够发挥，而且是有趣的事情。那越能够让有发挥的话，哈，越能够全神贯注在这其上的话，你越有可能接触到你的内在信息。你看哈，当我们专心的时候，我们就跟我们的内在在一起了，因为内在就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它并不在外面，而且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只要学着不断问自己问题，而这问题不是你知道的答案，你也无法用你的心智或你现有的观念去给他答案的话，你不断问自己问题，想尽所有的办法去问自己问题的话，你会发现到说，到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常常你会很容易的发现，这个答案根本不是来自于你，它是来自于潜意识，所以因此你也跟内在联系了。那其实赛斯书有提到一些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如果你在跟内在有联系的话，哈，你的生命能量一定是会大有增益的，而且呢，你的人生一定是过得很好，而且你的专注力呢，一定可以专注在你的特色上面，所以它是可以用两个角度来操作这个部分，哈。前面的一到四节当中，我觉得啦，像赛斯他还没有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跟没有办法用语言的方式来跟。真跟罗说话，那他只能用打灵印盘的方式来教导的话，哈，那这些教导应该就是最精华的部分的。那最精华的部分，他讲一句话，他是说，你如果要知道真理的话，哈，你就是要问。那问就有人回答吗？不，没有啊，因为你问的话，赛斯没有灵印盘，他没办法回你啊，对不对？所以。你只要问，你就能得到答案，就是他的给这个罗的一个 answer 嘛，哈。那假设这样讲好了，如果说你每一天问自己问题，就把它闲在那边，想尽办法问一个这个问题的话，你就很容易打破你的自我框架。为什么呢？你去想想看哦，我这个人的人格特质是不是与生俱来有一些基本概念跟观念？然后观察者等于观察物，或者是观察者。影响观察物的话，那你今天所认可的东西，是不是你已经本来就是你的思维的典范？所以你就是用这种方式在看这个世界啊，不是吗？那用什么方式去打破这个界限呢？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是，这个想法不是来自于你。如果这个想法不是来自于你，它必然来自于其他地方。那最有可能来自的地方就是你的内在，你的存有。那所以我如果能够接触到。存有的信息的话，至少有两三件事情是 totally 打破你人生的界限的。第一个，你观察事情不是只有用你自己的自我观点在观察，所以你视野拉高了。当你视野拉高的话，你是用整体的观念在看整体的事情，而不是以个人的角度在看个人的事情，你就不会卡死在当时所发生的那件事情上面，而没有办法看到一个整体的 picture。比如说，我一件事情卡住了。我可能是过不去的是他对我的这件事，可是我看不清楚他对我的人生意义跟生命当中的学习的目标的整个 picture 是什么，所以这个部分很容易被打破。就如果说我经常问我问题，而这个问题它的来源并不是来自于你的心智的话，这个部分容易被打破，因为你的高度往上调了。 第二个呢，你不是用观察者的角度在看观察物了，它是来自我内在信息。第三个，你人生的信心会大有增加，因为你知道原来真的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这个人世间混动，你隐隐约约，而且会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事情来临的时候你大概是知道怎么回事。好，那最后一个呢，我是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你掌握的那个自由度跟那个能这个信息的来源，它是非常广泛的，它就几乎处在一个创造力的状态。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这样讲好了，你要很多信息，你问自己问不到的时候呢，你问朋友，朋友问不到的话，你通常会做一件事情，就上网去找，对不对？上网去找，那上网去找的话，只要你连上线就一定可以找到资料，对不对？那现在是说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唯一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就是我们连上我们的网路，我们的内在网路，
连上自己的内在网路。
对对对，我们连不上自己的内在网路。所以好像当你知道有个内在网路的话，你就不会井底观天，用一个小小的视野在看这个世界。我今天早上呢喝了一瓶沙士，那我就去查沙士是什么，就他说沙士呢，它是一种那个一种墨西哥的草，墨西哥的一种草啦。那种草的话，因为它具有某些味道，那所以我就知道，哦，原来沙士是墨西哥的什么草。然后呢，我就立刻可以看到我那种草是长什么样子的，那个果实像珠珠一样的，像那个红莓，小红莓，小小一颗那样。那我就哦，原来沙士是这种东西，是不是？所以你看哈，当我有办法连到网络的话，我要问任何问题，我都可以连得上，对不对？那我之所以连不到我的内在网络，是因为我从来不去问任何问题。我们的内在网络不是通过 Internet， 但是我们通过的一个东西叫做心电感应。那心电感应呢，它铺陈在这个世间的所有的地方，它根本不需要网络的。所以如果说你经常用心电感应去上网，而能够跟你的潜意识接近，跟你的内在存有接近的话，那么你就发现到说你会拥有跟以前完全不同的知识。为什么？因为你的知识就不是只有你读过的知识而已，你就知道沙士它其实是一种墨西哥的一种植物所做出来的东西。
心电感应就是 password，
心电感应就是 internet， 就是你的 internet， 那个跟直觉有关，就是我们怎么去开发我们的 internet， 我们的内在的 internet， 它跟我们的不需要 password， 只要你的 password 就是你的感情，你直接用你的感情就可以直接上网。因为按照赛事很多章节，我可以一个一个列给你了，所以有曾经有过的记忆它永远不会消失，也许你忘记，但是它都在，你只要问就有。第二个，只要存在这个世间的知识跟经验，它永远都存在。有没有像 internet？ 有吗？但问题是你怎么去上网，怎么去做。那我给各位一个最中心的建议，就是如果你试着每天晚上，因为睡觉你是在做第二建构嘛，我们之前有上过这个课，就是我们在梦中我们是做第二建构，就投射的第二建构。那第二建构的意思是说呢，其实你只要有想法，对方不见得需要投射过来，你就可以开始建构你的那个东西给你的材料所建构出来的东西。我之前有讲过一个这样的例子啦，比如说你有一个亲人在台湾，那他家要过世，那你想起他，那这个时候他也想起你的时候呢，你可以直接，他没有过来，但是你可以直接在你的房间里面直接建构这个人的形象，然后这个人跟你的对话，这是属于第二建构。那第一建构是他直接过来了，他投射过来，你跟他在一起。那我们的梦境的话，根据赛斯的说法，应该是第七册的第一节，他就提到我们的梦境它是第二建构，它属于第二建构。那在梦境既然是第二建构的话，你其实是可以带着你的材料上网去，然后呢你在第二建构当中去找寻这样的资料。因为如果说我这样讲，如果你一天去问自己三个问题，不管这个问题是什么再荒唐的事情，好，然后呢这三个问题如果一天三个，一个月就100个，一年就1000多个，你首先从这个大量的资料当中，你会发现 你可以取得你平常没有的灵感。你平常可能很有重要事情的时候才偶尔有灵感，对不对？那你现在变成你每一天都有很多灵感。
曹老师，您会举点例子，您每天问自己的三个问题包括哪些问题？我想很多人喜欢有一点参考的内容。
比如说昨天有一个朋友问我说，赛斯的观点怎么看堕胎？那我当然从书上找出来之外呢，都找了这个早期课啦，或者私人课啦，啊，第五册的私人课啊，他认为说，哦，这个堕胎本身就是一种就是一种奢侈浪费。他就说，内在是有无限的资源，所以你怎么用都没有关系。这是第五册他所谈的内容。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还希望得到除了这个之外的其他信息，还有些什么？然后，哎，我做梦的时候，或者是说我醒过来的时候，我突然间会得到一些信息，就是说，哦，他告诉我的，他甚至会传递一些信息，说这个人他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心态是什么？啊，这个问题的，就问这个人的人，他的起心是什么东西？
你会感应得到？
我会感应得到这个东西。好，这是一个最很平常的事情了。好，比如说，那我，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就平常你碰到一个问题，我在新竹有一个朋友问我说，哎，你提到那个联广的经营他叫什么名字？我当时不记得，对不对？那我就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哎，他叫什么名字？好，那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突然就有一个想法，哦，他姓江，好，那名字我就不讲了。好，我意思是说，常常你会有这种，因为你是把以前你已经遗忘的资讯透过一个心电感应的方式再把它重新再拉回来，因为你已经有情感，你询问的时候你有 question， 而当你有 question 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人在照顾他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他真的是有一个不同的层次。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如果你今天手机一上一查东西有信息进来，你就知道说，哦，原来有很多人在建立那个资料的，对不对？以后的话你有任何问题，你只要把那个问题打上来，然后打一个WIKI 一定有资料。
我真的很惊讶，什么问题都有答案的，真的是，我说想得到，我以为不可能有答案的，还是有答案。
对 对, 对，
真的很好玩的。
啊，比如说我不是说我看到那个海角七号吗？我对每件事情有疑问的，我上网去找，大概都可以找到那个答案。就这个人他是怎么发展的，后来他做过什么事情，哈，然后他后来怎么样？他的人生故事我好像就立刻全部都在我自己的掌握当中，好像我跟他就是好朋友那样的。好，那现在问题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活得那么孤立？我们为什么要活得那么样的自我？我们为什么要活得那么样的不安全？我们可不可以不断的问很多的问题？你知道小朋友会问，为什么蝴蝶会飞啊？为什么花会开啊？哦，你知道有一首华格的民歌叫蝴蝶吗？哦，那首歌很好听的，我蛮喜欢的。那小朋友一直问阿公一些问题，阿公就一直回答他。好，那我们是真的长大以后，你几乎没有再问任何问题了。那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它不是向任何人问的，你不断向自己内在问，因为你不断向内在问的话，它一直在启发你的灵感。它一直连着，一直在连着你跟内在的线路。那有一天，当它不断的，就我讲的嘛，一个月一百个问题，对不对？一年1000个问题哈，问到后来的话，你会发现到说，那你只要有问题，他马上就回答你，根本就不需要透过其他东西了，因为这个网络已经太通了，你知道吗？那我觉得，假如说学赛斯，你知道我们是一个多重视野的人格的话。那么问问题1到4节所提到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很重要了，重点是我们没有问问题了。那我们问的问题通常是跟专家去问，但是我们没有问我们内在。可是每个人既然都不同的话，既然每个人都不同的话，你最要问的问题应该是自己的内在，不是外面的。
嗯，那然后谈到如果您很快乐，那就没有问题。如果您觉得生活好像有点闷闷的，或者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嘛，那这种时候就应该所谓的表达自己。那这个表达是包括哪些方面？
表达的部分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活动力。你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做试验。从今天开始你躺在床铺上3天，你都不能起床，你就躺在床铺上3天，你还有力气吗？
真的没有了呀。 整个人都好像瘫掉。
那换个角度来看，今天早上起来 去爬山，然后哦，不是那种你爬不起的山了，就是哦，一直都你回来以后，你发现你怎样？第二天起来的话是有点累，可是充满了精神，对吗？那你就可以发现到说，
活力
活动带来活力。那如果说我今天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好，完全没无事可做，完全没有价值感，完全没有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在做的话，那就好像你躺在床铺上一样嘛。那所以我们可能因为怕累怕辛苦，或者是保护自己，我们总是觉得说，哎，你去做那个工作有没有很凉啊？我们用凉，台湾话用凉来表达说这个事情是很轻松的，哈，就凉哎，这工作就凉哎，当兵要凉哈，凉不是真的凉啊，就是工作是很轻松的，
凉。
但是其实是有意义才最重要了。你做的事情，假如说它很有意义的话，即便说当时是很辛苦的，你在心智上、在身体上，你都会接到一份你不可置信的力量，
有一种由衷的喜悦感，那就是很好。
我想丁山你很清楚嘛，有一阵子你不是早上都有去运动吗？而且很早就去运动，我记得你跟你儿子好像六七点就去运动嘛，
五点
就去运动，对不对？那一阵子你觉得你身体状况怎样？
很棒，
是吗？
而且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很好。
是，其实不是运动本身的，而是说，当你一旦在你的就是说体力上或精神上有所表现，有所表达，有所活动力的话，它自然带来动力的。
其实是那个活动力带来的精神力。
对对对对对，
是的。
那
所以刚刚张大哥提到那个所谓的表达自己，就是把自己的情感情绪，无论是正面负面，有感受就要表达出来。那我的问题是说，有时候有些人有一些负面的情绪，那表达出来了，可能因为表达的方式不是很理想，然后会造成更多的困扰。
我觉得那个是应该是讲说是个焦点的放松了。好，当你表达一件事情的话，那么这个焦点自然它就会放松。我讲个笑话给你听好了，好，
是，释放。
老茶呢？好，假设说欠老丁5000块钱，啊，
还。
那老丁就住在老茶对面，那时间到了，老茶没有钱还老丁，啊，然后呢就，哦，右转都不成眠，啊，那老茶老婆呢就看说老茶你是怎么搞的，今天晚上睡觉怎么这么不安稳？他说因为我欠老丁5000块，明天就到期了，可是我没有钱还他。哦，这简单，啊，老茶的老婆呢打开窗户，对着老丁的家里喊：“老丁啊，老茶明天5000块没钱还你哦，你要自己想办法哦。”然后把门关起来说：“老茶，现在你可以睡觉，现在睡不着的是老丁。”我讲了吗？我明天没钱还你，这还有什么还老的呢？就没有钱了。
真的是一个非常，
这是个笑话，但的确是就是说，我如果表达了，那现在情况怎样就怎样嘛。你的焦点就不会放在那里头。那我们这样讲，比如说，有件事情你挂在心上，好，那你今天是个负面的或对别人也不舒服的想法，可是你表达至少你可以把那个焦点移掉嘛。所以我说是焦点的放松嘛。你如果一直放在那个焦点说我忍耐我忍耐，可是你忍耐的时候那个焦点其实是越加强，因为你一直那个焦点一直咬着你嘛，你没办法放掉那个焦点。
可是这表达是一种艺术啊，有时候不能跟当事人表达，如果跟其他人表达算不算是，
不管用什么方式表达，他就是在行动，他不是卡死在里面。只要他不是卡死在里面，你不是说我们常常会不好跟他讲他就很生气，那你不会用其他方法吗？你一定有你的智慧嘛，对不对？所以你就是要把这个，我刚刚讲过，主要的重点是在把焦点放松嘛。
是，
比如说有人误会你什么，好，那当你觉得你被误会的话，你很难过，对不对？那你想办法去把这个焦点移掉，不然的话，你说好了，我忍耐。问题是你忍耐，问题是你还是难过啊。如果你不难过，你可以不表达。如果你完全没有感觉或怎样的话，那 OK 的，你可以采取说，哎，这不需要行动。 但如果说你一旦有不愉快的现象的话，我们常常讲那一句话嘛，宁愿下场大雨，也不要天天阴雨密布啊。啊，就下雨好了啊。问题是每天阴雨密布，你还是没有办法天晴了、啊。
是，很棒，真的是这样子。我想很多朋友都已经感觉到自己生活有些卡住的地方，怎么样把它解开？
对，因为我刚提到哈，我们既然生命是创造性，对不对？那既然创造性必须要活动，就要行动，对不对？那如果行动卡住了，好，那这个卡住的话，不管它是正面也好，负面也好，其实不是正面或负面的问题，而是说它不再被卡住，它就可以再开始动了嘛。
是，好棒哦。
好，那我们接下来上
是
早期课吧，哈。
是。今天也有一些投射要讲，你想先讲哪一个？
我先讲早期课，先讲几节，然后到时间快到的时候，半个钟头我们再讲投射，好吧？好，
我们谈到早期课，今天要从第五节开始。
对，第五节开始哈。那这都是我使用的是王杰的简约版，然后因为那个书很大一本，对不对？那我想速度稍微快一点，所以我用的是王杰的简约版这样哈。
是。
那他第五节他是提到啊，他说一个人属于或选择哪个宗教有没有关系？好，赛斯的回答是说没有关系。那意思是说你是不是邪赛斯不邪赛斯有没有关系？也没有关系啦，不管怎么样就是没有关系啦，只要不够不太僵化封闭心智，对人是不利的。假如说你的心智就好像我刚刚提到，如果它是自由的，它可以移动的话，那它就对心智不会有产生不利的影响。重点不是宗教的问题，而是你的心智的僵化的问题。只有你心智僵化了，才会对你产生问题。所以我之前有讲过，上一堂课我提到一个建议嘛，如果你一个礼拜都不用晨礼，会怎样？坦白说是很难的，真的很难。我最跟朋友讲话，我就发现他时不时就会来一句晨礼了。
是个人习惯，
都会，你会发现他用一种东西在描述，那种东西的描述的方式，他是试图在描述那件事情，可是用那种方式的描述呢，他不但没有办法把那件事情讲得很真，常常那件故事本身的意义会盖住你想要表达的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方在接受这个信息的时候，他常常不是听到你要讲的事情，而是因为那个成语的故事的部分。
我有一个读书会，里面有很多早期的留学生，他们都是现在大概都是六七十岁，七十多岁。他们早期的公费留美的时候，都读过很多很多的英文成语，他们背得很熟。然后他们现在我们大家在网上玩一个游戏，就是说，把一些英文成语拿来，套用这样，然后填空嘛，那很多人就很兴奋，就把那些填出来，然后就去问我儿子，他们是在美国长大，在美国出生的，问他们说，哎，这些成语常用吗？他们的回答是，早就没有人在用了。
是。
可是还是有一群人，就是每天就是很兴奋的在把他当年读的那些英文，终于派上用场了，在这些地方用。其实我有时候就感觉到，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很，有些东西就变僵化。
年代。
时间已经，大家已经不再用了，可是还卡在那里，因为觉得当年学的那些东西没有地方用，很可惜。
是，所以你在用成语的时候，那个成语会让人家不了解你真的要讲的是什么。
对对，很多。
然后你会让自己呢，把那个思维的方向移到那个故事所告诉你的东西。
然后那个成语卡住的地方，其实跟事实已经不符合。
对，所以如果不需要用那种有权威性的成语来压自己跟压对方的话，就不会产生我们说的僵化封闭的心智了，
就会活泼灵活。
对啊，
有弹性。
对啊，所以教条不重要，感觉才重要。可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用的是教条，尤其是在一般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他讲这样真的很有意思嘛，比如说，朋友通才之意，我现在不想借不行吗？ 对啊，同朋友同台之间好像推荐他不可吧。
嗯
啊，你他现在讲你也觉得没错啊，朋友有通财啊，你不通财的话你就无义嘛，所以我不想借钱跟无义是变成产生关联嘛，对不对？本来只是不想借钱，因为我现在钱不够或者我有其他，但是现在变成不借的话就是不义啊。对啊，所以感觉才重要，宗教不重要了，心智僵化才重，才是重要的哦。才是对人家不利
的，
不要僵化哈、哦，对这人才是才是有利的哈、哦，啊，这是他提的哈、哦。那下面一个问题啊，他说地球之前有没有像我们这样复杂的文明？他说你在开玩笑，当然很多啊，有啊，在另外一个时期，在空间里共存，但在时间里面是并非同时的，所以自然的演化到其他的时期。这里有两个东西哈、哦，第一个就是说。空间是共存的，空间共存是同样的空间，但是同样的空间呢、啊，时间是不同的。那是不是有那种类似像啊百慕达三角那种感觉？它就会时空会变换的哈、
哦。也就是对其他次元的人来讲，我们是虚无的吗？是它可以穿透我们的？
应该这样讲，就是如果以光谱来讲的话，我们是300到700纳米嘛，那我们是在这个。位置上对不对？它如果是800到1000纳米的话，那么它的空间跟我们的空间是一样，可是它在时间上我们看不到它，它也看不到我们、啊。
所以不同次元的人是彼此的阿飘就对了。
对，他有提到，比如说像他说大角星，有几个？他说，比如说他有五个，那有几个有助人？他说有三个。他说，可是那个三个、哦、你看不到他的啦，他也看不到你了。欸、他也提到说，那你在地球上很多的外星人经常在来来去去，可是你看不到他们，因为你们的就是那种结构实相的方式不同嘛。那用什么证明呢？赛斯来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他来了嘛。Yeah. 啊、他走了知道吗？也知道嘛。你看得到他吗？你看不到。他看得到你吗？他透过你的眼睛才看得到你啊。Yeah.
所以我们在睡梦中。
也去别的星球，对对对，嗯，对，所以这个是他经常在讲的东西，就是空间上是共存的，时间上并非同时，然后自然演化到不同的时期，这样好。好，那下一个问题是，赛斯，你有没有同时在地球上有两个或更多的转身？好，他跟你讲说，他存有通常在一个时期只有一个存有了。存有只有一个了哈，就那个存有就是那个
entity 是整体
entity 好、哦、就好像银行账户只有一个这样子了，或者是硬碟只有一个，那硬碟下面可以放很多子目录哈、哦，那存有只有一个，那片段体与存有在不同有具有不同时在地球层面，片段体活着并且受到一些力量的影响，所有地球的生命都受到一些力量的影响。所以他这里就开始谈到片段体的概念。那片段体的概念呢，你必须要注意他所谈片段体的意思、哦、那我刚提到电脑的概念来讲的话，比如说一个存有就好像一个硬碟，那它就一个根部一个C子目录，对不对？因为我电脑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哦、它就一个C子目录嘛、哦、那在C子目录下是不是可以开很多的这个 directory， 就是之下的小子目录嘛，对不对？那所以片段体又是什么呢？片段体的话，如果你玩电脑就知道，像有时候电脑不够快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怎么样 defragment 嘛，对不对？就重新把那个 fragment 移动，把它重新组合以后哈，那那 fragment 全部放在一起以后，那空间就会存下来，那存起的速度变得快，对不对？所以 fragment 是什么东西呢？这片段体就是 fragment 嘛，哈，那 fragment 就是。那个意识体啊，意识体在这个存有里面所占的那个位置叫 fragment， 而这个 fragment 呢，它其实是有很多种，比如说这样讲，你的念头也是个 fragment， 你做梦的时候也是个 fragment、哦、那它这里有解释很多，在下面它有解释哈、
哦。常老师从片段体的观念出发的话，这个世间就是有无限的可能性，什么都是可能的。
对对对，就你那个磁性写在
可以无限组合，
你那个磁性写在存有里头，那。这里又告诉你说， 只要写进去的，不管你经验过的什么东西，它都永远都会存在的。所以片段体与存有不同时在地球的层面上，因为存有来讲，它是往内，对不对？它不断发生很多片段体，那片段的活着是受一些力量的影响，那意思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片段体，那这个片段体都一定会受到你的存有的影响，而所有地球的生命都受到那些力量的影响。所以我还是再讲一次嘛，最经济的方式就是你跟你的存有有所联系。为什么？因为他那边你只要往根部一跑的话，是不是所有的子目录你都看得到？是不是？好，就是一阶一阶的子目录，那我一直往前跳的话，是不是我所有的子目录都看得到呀？ Yeah。 他说昆虫是不是片段体？他说是啊，昆虫是个片段体，但是很难解释，不是你想象那样了。它仍然是个意识形式，但是它我们好像觉得人才是嘛，
可是也有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随意想象的那样，因为有无限的可能性，不是吗？
我再讲清楚一点，
就说您刚刚说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常常
没有，他是这书上写说哪里解释了、啊，
嗯
哼，就是很难想，很难让你了解昆虫是片段体是什么样的片段体了、啊嗯。我是现在在讲书上讲的内容，这样。他说在地球上为什么会出现动物会比人早得多，那存有必须要花那么多时间来建构人类的形象。这个时间既然是幻象的话，其实也没有说什么早不早的问题了，但是他的意思是说地球上为什么动物会比人早出来，好像按照我们人类的历史是说可能先有花草树木吧，对不对？然后慢慢有什么海底动物，然后变成爬虫类，变成两栖类，变成哺乳类之类的嘛，那他的回答是说存有花那么多时间来建造人类的形象，这就听听就好了嘛，他说现在在地球上这个过程还有没有持续着，就是不断的在出现再重新建造这个他说有啊，存有来来去去啊。他说有没有恒星或者是有没有行星，他说当然有、啊、有没有别的恒星，别的恒星有没有行星呢、啊、就是我们的太阳有行星吧，那其他的恒星有没有行星，他说有啊，当然有啊、哦、那这都是一些比较无法想象的一些问题、啊、他说如果你选择的话，你可不可以选择旅行到银河，我们人类在问论题都是很奇怪、啊、问赛斯说那、啊、你可不可以去银河、啊、他说如果我选择的话，不过呢我有其他考量，我会越界的、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止，只是根本不合情理，意思是我干嘛去银河了。好，那他下一个问题他提到说你可不可以，你可否旅行到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星大角星，
嗯哼，
我想最近一颗星是不是大角星，大角星应该是属于大角星恒星吧，它任何地方都是可能的，对你来讲那些地方是不同，对我来讲是没有区隔，所以有需要去大角星吗？我想它是没有需要去大角星的。那大角星有几个行星，这都很五四三的问题，他说有五个，那这些行星有几个是住的人，刚刚我提到了三个，但并非是你们的那一类生命，许多可以居住的地方对你们来讲仿佛是不可居住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感官只看到我们自己存在的那个生命形式。我想这样的回答应该蛮合理的嘛，意思说你看到这个天体上天空上可能有无数个星系，那我们的地球人我们去检查好像目前没有检查到哪个星球是有住人的嘛，或有生命的，我们以为我们这里有生命，对不对？可是赛斯的意思是说不同的生命形式，你用你的感官怎么有可能去感觉那些东西，意思是你就没有办法感觉它的存在啊， 所以地球有没有经常被外星生命拜访过？他说经常啊，这一点都不奇怪啊，
一直都不断的
啊，他一直都不断的啊，外星生命彼此是看不见彼此，就算壮大也不会有任何的刮擦。说当我们旅行到其他行星和恒星寻找生命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你们可能会发现一些你们认得出来的东西，但是你们的科学可能发现找到生命的模式，那单靠感官做不到的啦，就你不能用你现在的感官去找到其他生命形式。
那赛斯的意思是说他比较意识扩张，所以他都看得到。
对，
那我们是只看到我们的这个部分。
对，他的意思是说，
所以为什么要害怕死亡？因为死亡就是灵体无限嘛，
对，
反而可以看到更多嘛。
对，应该说哈，他有提到吧，他说我现在是以能量、人格、元素为我的主要焦点，所以呢，我不具有肉身。那因为我是以能量、人格、元素为焦点，所以我呢，对各个次元来讲的话，他都可以看得清楚。那也就是我们在提的那个东西叫时间区的问题嘛。好，那我们的话，我们太专注在我们的肉体形式或感官形式，所以我们觉察不到其他的生命形式。那因为我们觉察不到其他生命形式，所以我们的不安全感、我们的恐惧跟我们的一切的来源，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对肉体的执着。但是你仍然必须要用肉体，因为你是人，可是你仍然可以把这个肉体跟能量、人格、元素之间的可以做一些连结。你可以试着看看啊，你可以试着看看是不是你真的还有其他的，就是不是只有单一的物质生命的形式而已了。
这个太好玩了，其实打破我们所有的有限性。
对对，
就不用被卡住。
我这台电脑常常会这样子宕机。好，对。
他说我们的科学将来可能会发现方法，找到单靠我们的感官是找不到的生命形态。这很有趣。
是啊是啊。他说按照真的说法，感官创造物质世界，这样是不是正确？蔡先生回答说正确了，因为物质世界是概念建构的，正如所有的世界也是概念建构的。所以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概念在建构我们的世界。那么到第五节就结束了。那我们就来看第六节好了哈。第六节第一个问题是说，催眠能不能把一个人向前送到他的下一生去，就是往前走哈。那或者是进入当他是地球轮回已经完成的那一生去，就吹到过去去了哈。他说可以，不过必须要非常谨慎。他说为什么要很小心呢？他说你无法调试的，然后再来就是你没有办法毫发无伤的回来。我想这个是可以理解嘛，因为你现在的状态，然后你先把过去的部分或未来的部分放到自己身上的话，你的思维方式是会不一样吗？假设说这样讲好了，你现在在路上突然间碰到一个人，然后你认出来他是你老爸，那你现在怎么办？你常常会碰到吧？你有那么多生生世世，你在路上，这个以前打你的那个是你老爸，那个是你，或者是下一辈子是你什么？你根本无法在这辈子去再过活了嘛？是不是？ 他问他说那无法调试是指精神上吗？他说是心灵上嘛，啊，心理是真实的，我想应该差别很多了。就是你的真正的你的内在心理是会受伤的，你不会毫发无伤的回来。而当你还活在地球的时候，你会不会尝试做那样的事情？他说他从来不会这样做。哦，那如果你觉察做这个事情是可能，你会不会这样做？他说做赛斯我是会啦，因为他已经不是以物质为导向嘛，所以他看得很清楚，他是以能量人格元素为主要的观点，所以他不会限制住，对不对？可是如果他是其他人格的话，他说不会，我不想这样做的，也不可以这样做的。啊，你知道有很多人曾经企图这样做吗？他说是的，有很多人这样做，啊，但是呢他还是讲那句话嘛，不会毫发无伤的回来，而且不是那么容易调试。我的意思是说，真正来讲赛斯告诉你的是说呢，你现在的环境，你所不满意的所有的环境，它其实是你的心灵的创造物，对不对？然后你现在呢，想尽所有的办法不要现在的环境，那不是很奇怪吗？对啊，你去搭一个舞台，然后舞台搭完了以后，你就一直在骂那个舞台。问题是你搭的舞台，你就是要表演那个戏剧啊。
可是中间如果遇到挫折，遇到难关，
所以你想偷看一下答案，对不对？但是挫折本身，假如说你挫折本身，对啊，你想偷看答案，你想要避开这个问题，或你不想这个测验嘛？问题是那个测验是你自己给自己的测验啊，
是我们要体验的，
对，
就是我们想
那个印度的那个伯伽梵歌，他就讲到一个东西嘛，当两经已经在对视了，然后这个指挥者就是想到说，哎呀，我们实在是不应该打仗，哎呀，其实我们都还有一些亲戚关系啦，那这样打仗的话很生灵涂炭，那他的车夫也就是那个神就告诉他说，这个时候不是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这时候你就是要尽全力的去打这一场仗，然后这一场仗一打的话，其实所有的人都会归到他应该有的位置上，所以你不是在要跳高的时候说，哎，那个高那个怎么晃那么高，是啊，是你自己晃的，你要测验你自己，所以意思是说，如果说我们的环境是我们的内心心态的一个环投射的话，那我们来的就是要挑战这样的挑战的时候，当我们碰到困难，我们一直想偷看答案，那你能满水，对啊，你能够满得了水，
就是要
就勇敢上战场，
向他，
对，就是要迎战，就是要迎战，啊，就不要再想说啊，是应该要有爱心啊，应该怎样？你现在不是，你是已经两军对视了哈，马上就要开战了，这个时候不是在讲那个事情了，啊。
常老师，我就有一个地方不明白啊，就是说从学赛斯东西到现在，我一直以为什么样的经历都很好，因为都是我们的内在想要体验的经验啊。可是像比方说这个两军对峙的时候，如果有人选择不迎战，他选择休战，那不是也是一种体验，也是一种可能性吗？您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以为
我们来检查这句话的背后是什么意思啦，啊，你背后的意思是你胆怯了才会讲这句话。既然战或不战都很好的话，那你已经摆出战场了，对不对？我们说吃饭不吃饭都将来都是都会排泄掉，但问题是你已经摆了这个阵仗，已经摆下来了，你就是要玩这个东西的。你现在等于是说你把它撤回。假如说你今天不要的时候，是应该在起初的时候就不会去引起这一场战争吗？对不对？你就不会引起现在这个状态。现在是你胆怯了，所以会摆出来之后，你才说，哎，那是不是可以看不要战比较好？我们是不是不要战？其实不要战背后，你去问自己，我的心态是什么？
临阵退却啊。
对，就是临阵退却。
那改变主意不可以吗？
可以啊。
那
当然可以啊，但是下次会重来，因为你既然想摆这个阵仗的话。就如果已经摆在眼前的话，你就只你真的就是就好好去站了。
我就想起你以前在那个导读里面写的一句话，就是老是踩刹车，你要去哪里？这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因为不然你就不会创造一个局面，这个局面就是它已经摆在眼前了。那你已经创造这个局面了，然后你告诉自己说啊，怎样怎样啊，不，反正不管怎样都是好的。那其实你是把这个行动力堵住嘛？你在堵住那个行动力嘛？
这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有时候就会 导引我们像这个，
对，
我不想站了，那我想休战，那就既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休战也可以。可是休战之后就没有真正去经历我的内在创造那这个戏台这场战争的目的。
对。
那我们自己怎么判断？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判断，不知道自己是在逃避，还是说自己是一个很有智慧的选择转向，
对，
这个分界，这个
你可以
在哪里
不断问自己
问题，怎么判断？
你去问你自己问题，
不断问自己问题。
对，其实你在问的时候哈，除了你自己之外，所有人都知道你在问这个问题的背后藏的就是胆怯和不安全感。
所以就是自己的盲点看不到，
啊，
所以有时候需要朋友来提醒一下。
你已经登记要参选了，而且这个竞选车什么都排好了，旗子都插完了，然后就一上去就说：“我看算了，不然我……那你干嘛去买旗子？你干嘛去插？你干嘛去有这些阵仗？你现在那些士兵都被你调过来，已经在那边了，而且都准备好了。你现在一撤回的话，那些人全部会被杀光了。”
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
对对。所以其实很容易问得到自己的感觉啦，你往自己感觉一问，其实当然很清楚，其实我是在逃避，我不想战，那不想战是因为我没有信心。好了，那我们继续哈。他说我的爸爸，也就是罗爸爸哈，为何如此怯懦？那三星回答是说，因为她上辈子她是一个具有攻击性的女人，导致不快乐，所以她想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所以你就发现到，她都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在跷跷板哈，已经不晓得多少例子她在讲这个东西。她具有攻击性，那么她这一辈子采取无力感，所以她如果采取无力感，你告诉她说你要有攻击性，你要有攻击性。他与生俱来的就是他想要去
体验
另外一个部分。你去参加什么大师工作坊，然后告诉你要怎么样励志，那个对他有用吗？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励志？我们应该怎样的？那个没有，他不是他这辈子他要体验那个无力感。
没错，不是这样。
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用一个标准去适用很多人。他这里挤出来嘛。你说要很，
所以也没有好坏可言。他羞怯胆小，老是逃避也没关系。
其实他就是
他要体
验，你要体验自己的感觉，而且你真的体验过了以后，你才有可能改变。比如说我这辈子怯懦、很胆小的原因、很无力感的原因，是因为我上辈子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啊。我上辈子因为好有钱，好有钱，所以我这辈子体验当乞儿，对不对？那所以当乞儿的时候，你拼命给他钱。这不是他要的啊！你再怎么用什么救济金啊，然后什么有用吗？
问题是那个乞丐他为什么会创造有人给他那么多钱，把他变成不是乞丐？那不是他自己创造的吗？如果照塞斯的理论来解释的话，
是啦，可以啦，你可以这样做。可是他马上就又一贫如洗了，对啊，
因为他要体验，
他要体验的是另外一个东西，他是有内在动力。像我的意思是说，当你了解到多次元实相的话，你会尊重，或者你会尊重其他的任何人，你不会想说，哎，我用赛斯思想来帮他什么？你帮他什么啊？
先帮自己，
先帮自己，对不对？对啊。 你看他这里跟你讲嘛，怯懦是因为他具有攻击性啊，他想要体验，而且他很有攻击性以后他体验到不快乐，所以他想用另外一个角度去体验人生。你怎么去救当乞丐婆的那个赛斯呢？因为他难道不比你厉害吗？对不对？他很厉害，他是能量人格元素，可是他仍然是一个乞丐婆啊。所以他是乞丐婆的时候，你这怎么帮他？他还是想去体验乞丐婆吧。
可是为什么人生来就有一种不忍人之心，有恻隐之心？我们看到弱势的人，我们就会想要去帮助。这绝大多数的人都有这种。
是，这叫投射。他已经跟你讲了，他有一节不是跟你讲到说，好，有一个人呢、啊，他很像鲁伯的状态，比如说他不被父母认可啊，然后他大书没读完啊，所以这个人的身体的状态，他马上把他投射到自己身上，把自己的身体觉得就是应该要那样才对。人就是一直在利用这个投射啊，所以我们也一直利用投射说，哎，他感冒的时候吃某某沙士好掉好了，所以你现在感冒你赶快去吃喝沙士，对不对？下次加盐巴。昨天没有。是不是？这是都是投射嘛？我们全部用别人的例子来套到自己身上看有没有用嘛？但是我们从来不问自己的感觉是什么。那提到说总是很聪明啊，这样他这个爸爸很聪明，他是感情用事哦，像现在这样。他说你能不能告诉他，现在问他爸爸问完了，爸爸问完了，对不对？他现在问真的父亲了哦，都是两个都是父亲了哦。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真的父亲的事情？那真的父亲的事情这很有趣哦。他说他不讲说他是人格片段体，他说他是片段存有崩裂崩解掉的一个片段体。那所以因为他是存有崩解掉的，存有应该照说，就意思是说，好了，我这样一个例子了哈、哦。如果是一棵桃树，那这个桃树一般长叶子的是什么？是它的枝在长叶子，对不对？现在不是，是这个叶子直接长在这个桃树的主干上面。好，这叫存有。存有本来是不需要长叶子的，它是用叶子去用枝去长叶子，它是在吸收它们的经验。可是现在崩解掉了以后，它是存有的片段体。好，存有崩裂下来的片段体。那这个崩裂的片段体、哦、跟当下的人格合不来。这叶子长在树枝上长不好了，所以你看哦，这样也可以啦。就主干上长叶子也在长，存有的片段体也在当人格，而这个当人格的话，跟他原来的那个人应该要的那个人格形式是合不来的，啊，那合不来会怎样？就自我跟潜意识之间没有沟通，有隔阂。就他的操作有问题，你知道吗？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是我们的自我跟我们潜意识、哦、不知怎么的都好像都会沟通哦。啊，比如说晚上做梦，哎，今天早上讲做梦的话，我们并不知道，可是我们在讲那个昨天做梦的话，对不对？那我们的潜意识跟我们的自我意识，它之间哎，就很流畅在运行。你开车，你就好像很流畅的。用这边左转，右边右转，你也没有去问，也没有去想，反正就是很自然的动作，啊，这就是你的自然动作在运转。可是对这个人来讲，因为他是纯，啊，他是纯有的片段体，所以他跟当下人格合不来，所以他跟潜意识有隔阂，所以重要的力量没有了。好，你看这两个人是不是蛮相近的？一个是罗的父亲没有力气，对不对？无力感，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真的父亲也一样，也是没有力量。好，然后他说呢，他是上一辈子母亲的存有的一部分。他说真的父母为什么会结婚？他说片段体之间的吸引力，他的妈妈是扎扎实实的攻击性，真的妈妈很具有攻击性，对不对？然后。他的爸爸是完全没有攻击性，因为他爸爸跟那个潜意识之间有隔阂嘛， 所以它视攻击性为力量。爸爸认为有攻击性就有力量，而妈妈是充满了攻击性，那不就立刻有吸引力吗？所以呢，你去看那些被家暴的妇女，她会觉得家暴她的人是很有力量的。
那很多情况是这样。
对，那她自己也是觉得自己没有力量，这样子。她说她追着她的父亲太快来重生哈、哦，那之前认识她，发现自己是她女儿，大吃一惊，想要做还要做同代人。他不想当他女儿这样子，不想他的儿女要像同一辈人了、啊、他说我的爸爸为了娶我的妈妈，他说活力、啊、这应该是刚刚已经讲过的嘛，就活力的问题嘛、啊、也要他的大胆，因为他本身是没有力气的，他本身是表面冻结的，而妈妈呢，他虽然是很有力气，但很有力气背后他一个人很有力气，他其实真正内心里面他其实冻结的，所以一个是表面冻结，一个是内心冻结，两个合在一起是可以 忍受的，彼此救了自己，这样
相互拯救，
哎，相互拯救，对。那他说这种状况如果是精神分析会不会有帮助？赛斯很客气的说会啦，不过呢，年龄是会不利的、哦、
那如果看到这里的话。罗的父母跟真的父母的状况都是可以解释的，他们的性格是怎么样，他们因为前世怎么样，所以这一世要做一个补偿或者怎么样。那也就是说好像就是讲命运是已经跟人格结合是命定的，那你就不用改变什么了是吗？或者也改变不了什么是吗？还是不是这样？
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啦，对或不对你们自己去参考、哦、就是我有一个，既然内我跟自我本身是一个我，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一起 合起来准备投胎当某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讲好的。那现在问题是我投胎下去之后，我不愿意去执行那样的工作或那样的任务，所以产生很多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去投射到那个人格而愿意去执行那个人格的任务的时候，基本上你不会有任何问题是说我要更好，我要 更棒这个情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看、哦、当我的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一旦合力之后、哦、其实两个一合力之后，那么你要做什么事情其实都可以做的，因为你讲的你内在也同意，你也同意啊。那现在是连一开始你连你要做原来那个任务的那个部分、哦都有问题嘛？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啦，比如说你公司找了一个员工啦，那你本来是找一个这个生产线的技工好了，那这个人进来的话，他首先一定要符合生产线的技工嘛，好，那所以你的公司才能运作，对不对？可是当他这个生产线技工他是做得很好的时候，你要他当采购，要他当什么经理，要他当总经理都可以啊，不是不行啊，因为你跟他跟你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你的任何想法他就马上能够完成任务 啊他的任何想法你也会听啊，所以你们两个人互相听取的这个可能性跟达成共识的就会变得很好啊。所以你说他完全命定吗？的确是完全命定，因为你的外在实相本来是内在的投射啊，
就我们来之前就已经选好了。
对，可是当你完全跟内在的价值完成符合的时候，你就发现两个人在一起就变得很有力量了。所以第一关应该是说我怎么样让我自己跟内在能够真正 touch 到，那你 touch 到你的心身内在才会知道，那么他要投射什么样的人格方式的话，你们才能够达成共识嘛，对不对？就好像如果你派一个尖兵出去了，然后那个尖兵并不知道他是属于后面的电信台的这个指挥，对不对？所以他也没有办法把情况往后报，那后面的人他一直希望说你就是 要做你的工作才行啊，所以两个人都在那边争执啊。可是当信息取得的时候，那么尖兵的工作很容易完成，那尖兵工作完成之后，尖兵的任何建议塔台一定会接受嘛。
那我的疑问就是，比方说林黛玉，假设啊，她就是要来还泪的，
嗯，
那就是要经历一连串贾宝玉就是什么人都喜欢，然后最后还跟就是其实他是被设计的啊，然后被被他的长辈家里面的人安排他跟薛宝钗结婚，那林黛玉要焚稿断痴情，那也就是说他就演他的角色，那虽然他非常的痛苦，但他也没有必要去，就也改变不了，也没有必要去改变，这就是他要经历的。
嗯，
那我们活在这个世间，我们他那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像我们如果有人活在痛苦之中，那好像也不用去改变，那就是他的灵魂想要经历的滋味。
我们这样讲，
可是我们的本能又告诉我们说，痛苦的人是要从痛苦当中升华，变成不痛苦的，这不是我们的本能吗？
我们现在都是以物质的是非跟角度在判定一个人，对吧？好了，我们先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就是，如果林黛玉她完全接受她林黛玉的角色，她也知道她来就是要还泪的，好，那她也知道她的个性就是这样的。那假如林黛玉是这样想的话，林黛玉的苦就完全不见了。
但他就是要来体验苦的，不是吗？
不是，
他就是要来还泪的。
他是在体验这个角色，但是这个角色并不见得，比如说我今天在演这个角色，我不见得我要很苦。我的确是可以去演这个角色，但是我不一定要很苦。一个演员在演他的角色的时候，他知道他在演的是曹操，但是他不必要像曹操那样的去感受到曹操。他知道他现在在演这个戏，他了解他的本质本分，他充分的表现他的特质，但这个当中他并没有挣扎，他因为没有挣扎所以没有摩擦，因为没有摩擦所以他不产生痛苦。
查老师，我这也是我上查老师的课到现在、
啊、
接纳
他接纳他自己、嗯、就是我们提到我今天瞎了眼，我今天拐了脚，我今天没有人家漂亮，可是我接受我的角色，那么我就是以我现在的角色好好去演我自己啊。这里并没有所谓的痛苦，就好像、那个海伦凯勒，对不对？他可能又聋又哑又瞎或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可是他就是以他这个条件来好好展现，而且只有用这个角色他才能展现的最好啊。是不是？那以林黛玉来讲的话，他可以用他这个角色把那个真正的那个美能够真正衬托出来，但不见得他是要很痛苦啊。
查老师，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查老师有一种你天生有一种对生命的信心，所以你总是用喜悦的方式去解释，那其实这就是你生命的本质，我就觉得很棒。因为有的人就是会多愁善感，可查老师好像
个人实相本质到最后他就告诉你说，你无论如何你都要什么样，要肯定自己。他大概用两章的篇幅来讨论，你要肯定你自己，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你的创造物啊。那如果说你今天会痛苦的原因是因为你跟现在的这个状态做摩擦做抵抗，所以你产生痛苦。
在这书里面是说人生是苦，这是一个错误的迷思。
是啊，你只是来体验这个感觉而已啊。就好像如果你今天是乞丐婆、哦、那你就好好去乞丐婆，但是你不见得会那么苦，因为你知道你是三十，你在内心里面隐隐约知道你自己是来自一个更大的存有。这里前面就已经讲过了，我们虽然不知道我们是永生的，可是隐隐约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不会毁灭的。
这是我觉得学赛斯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了解灵魂永生，不会恐惧。
是。好，那下面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人类只有活75岁？那赛斯回答是说，那已经很够长，不然你要多久？哈，存有在转身间期间是分裂的，那回到内在反而是回家，你怎么会愿意离开家那么久？而在每生之间是前我，所以当你不在人世间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他好可怜，他往生了，可是事实上这是我们用物质角度在看他嘛。可是对他来讲，在他的每一生之间他过世了，可是他是前我。
所以说死 了，活着很好，死了更好，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这就是说，大家都说天堂好，都不想去啊。但其实去了，会发现那里更好。
对，所以这个东西的话，这个观点就会差很多嘛。比如说你觉得苦啊，你觉得怎样啊？有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担心生命的死亡，但是如果连生命的死亡，他跟你讲说，每生之间他是前我，你跟你前部的自己在一起，你好幸福哦，你还会想要活那么久吗？他说已经很久了耶，75岁已经很久，你还要多久啊？这样，因为75岁是你离家75年，你存有在转身间是分裂的。你的人格一出去，在那段时间你是孤独的，你是分裂的。你回来回家以后呢，你是前我，那你离开家已经够久了耶。
回家吧，
我们都还不想回去啊。
好了，下一个问题啊、哦，他说地球上的周哈、哦，就大陆哈、哦，上升或下沉多少次？答案是无数次，就是说，喜马拉雅山变成海底，好，然后马里亚纳海沟变成高山，这样有多少次？他说无数次。
其实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曹老师，
嗯，
就是说如果这一生已经活出了自己想要活的内容的话，就会比较愿意离开。如果自己心里老觉得自己没有活出自己的特质，就会不舍得离开，对吗？
那是你的信念吧？
是吗？是这样吗？
没有，基本上是说，当你跟你的内在一直在做联系的话，你意识的扩充是变得速度很快，对不对？那不见得你就会很想离开啊，因为你已经这种操作非常好的话，你可能会想体验更多的东西。可是到一个程度你满足了，你也会想说那就 OK 啊，所以其实
玩够了就会，
我觉得
愿意走。
你看、哦、我们都习惯希望把一件事情马上定义成一个定义啦、嗯、我觉得那个不需要任何定义，因为每个人都不同的。
嗯，是。
有人可能5岁他就觉得满足了，那还有呢、
哦、
他在肚子里面他就想离开了。这是那个早期课第5次，我昨天回答一个朋友的问题嘛，
那是我的心。
他说呢，这个孩子去选择一个想堕胎的妈妈，因为他根本就不想活那么久，他只想体验一下、生命一点点的形式而已，他尝一下尝一下而已，所以他选择一个会堕胎的妈妈，他早就知道他会堕胎，所以你也不必觉得怎么样。这是私人课第5册他讲的东西。
导游、
嗯、
什么状况都有、
yeah.下一次的路程跟上升、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说2000年开始、哦、地壳大变化、哦、是什么时候开始？他说2000年。那这会毁了我们所知的文明吗？他说不会、哦、他说我们未来是否仍然、需要用灵印牌来跟你接触？他说你不要放弃灵印盘，但是可以尝试其他方法。然后呢，当讲这样以后，他说真开始在灵印盘上拼出以前所说到的一些字，比如说像开始信念他已经开始说到了。然后、他就问说为什么我们这边有残障者、我问真，他回答的来得小心翼翼，却没有犹豫。这下面这句话就是不是灵印盘的，下面这句话就是真的回答、哦、他说片段体拒绝帮助个人成为组织好的有机体，你的内在的片段体它不要变成一个组织好的有机体了，所以是内在的投射。好，你看、哦、整套赛斯书一开始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真已经开始收到信息了。那第7节的话，他就已经开始能够 跟他替赛斯说一点话了。那我们想再继续吗？还是去谈一下我们今天的东西？
可以啊，可以谈一下我们老师今天准备的东西。这样我们算第六节讲完了，对吗？
对对对。
好。曹老师今天准备了一些投射的内容。
好，我今天送了两个东西，性质蛮相近的哈。那第一个呢是第334节的内容哈，那主要的在讲一个东西，就是你怎么样去改变你生命的方向。所以刚才丁生问的那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一定命定的？其实是生命的方向是可以改变的。那现在问题是说改变的法则到底是什么？这是到第八册里面他告诉我们的一些信息。他说如果你是在画一幅画的话，那它的整体品质是来自于内在气氛的存在，就那个病的你的那个存在的那个状态。翻译就存在有点奇怪，就是 being 的意思了。
being、
啊、就是你是什么的、啊、
mm-hmm.
就我是什么，所以 我表现出来是什么，就好像你画图一样，你画的那个图跟你个人的气质是有关系的。那我现在的人生状态其实跟我的气质是有关系的、啊
mm-hmm.
他说你以同样的方式在创造的你的身体形象，所以我的身体形象是我的内在心灵的气氛的 being 的方式在创造的。所以你怎么有可能会不喜欢自己的身体呢？那么还有呢，就是以及你们的世界的任何事情，就我今天的配偶啦，儿女啦，或者是我的公司啦，我的所有的朋友，他都是我的内在气氛内在的氛围所创造出来的。换言之，就是你存在这个人世间的所有的事情的话，都是由你自己的氛围所创造出来的，你的感觉基调创造出来的。所以在身体形象跟世界当中需要改变的话，你要改变什么？你要改变自己内在的氛围，那这样你就可以取得改变了。那这也就是投射的主要定义嘛。如果你今天要改变荧幕上的内容，你要改变的是你投射出去的影片内容、啊、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这就是 很重要的一个投射概念，就是你要改变外面的形式，根本就不是你到外面去改变嘛，不是你说我要把这个老公休掉，把那个儿子 骂完了嘛，这样做不是，你是你的你内在的氛围，你整体品质的氛围改变以后，那外面的方向生命才会真正改变，这样子。所以由于这个内在投射自动的到外在，所以理解的这个过程其实非常有非常大的好处，是你内在的氛围改变了以后，你自动会投射到外在，这样子。好，他说肉身的自己似乎只对物质刺激做反应，但实际上他一定对他的实相做出向外投射的反应。这一点是我想要跟各位讲的，就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别人跟你之间有一个什么关系、啊、比如说他跟你讲一句话，或者是他跟你之间有一个交往，那你当然会对这样的交往做一些物质刺激的反应，对不对？可是你的内在却会把你的情感的方式向外做投射的反应。好、啊、比如说啊，这样你会不会不高兴呢、啊？没有，那我很高兴，没事的。是你的反应是这样，可是你的内在的信息，它在你的内在，它仍然会对外在做投射性的反应。这就是我要讲投射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不是只有你在投射，你内在一直在投射，它按照你的情感方式，按照你的氛围在做投射，你不知道哦。来，我们在讲，你是不知道的哦。所以肉身自己似乎只对物质刺激做反应，可是你的内在，你的内在它向外呢，它是以你的氛围 对外做反应，而且他随时在做反应，啊，你不知道他在做这样的反应。好，这是第一个。那再来，在物质宇宙中的物体仅仅是在一个私人领域当中表达一个另外一个实相存在的象征。好，比如说你欠我钱我还你钱，对不对？啊，你对我好我就另外送你一个东西，这我们好像在表达一个存在另外一个实相的一个象征嘛，用金钱用物质用语言来表达一个东西，这是我们的象征嘛。可是在你们的系统当中，这个内在总是会被投射到外面去，意思是你根本也瞒不了任何人啊。你觉得不舒服，这就是你刚才问我那个问题嘛，我不舒服我后面也要表达吗？你不表达也一样表达，因为你的内在一定会向对外投射啊。你的物质的部分的话，私人领域内你是表达另外一个实相的象征，可是你的真正的感觉呢，它被投射到所有的领域当中，所以你不舒服你不讲，难道就不会被投射出去吗？
对，转换没有讲出来，那些转换到别的地方去。
我们以为没有讲出来，可是它是被投射出去的。为什么我把这一节列进来，然后为什么这一节的主题叫做改变人生的方向？你要改变根本不是去隐瞒哦，因为那没有用，你的内在不断在投射啊，你内在不断在 project。那也就是说你没有讲出来的话，你的内在已经替你讲了，把你的情感状态都替你讲了。那他说在物质宇宙中的物体仅仅是一个私人的对外面的象征，可是事实上这个内在是总是会向外面投射的。那这里几个例子，他说好像是你说到有一封信对你来讲承载着很多好消息，那你对这封信做出神采飞扬的反应，好高兴哦。那么但是你必须要明白这些高昂的情绪首先是先存在的，然后呢在物质系统之内通过物质系统捆绑在一起的多层的复杂的反应创造了这封信的物质化，这封信便存在了，然后寄给你。所以你看哦，他一开始提到是你的氛围先改变的，然后呢外面才让你去接受一个信，而这个信在表现你的氛围。所以有一个人在你旁边跟你讲小气鬼，他也许根本无心去讲小气鬼，但因为你对小气鬼这个事情你很介意很久了，而且你已经不想跟自己讲了多少次，其实你听到的只是你的内在的氛围借着他来跟你表达。所以你听不下去的过不去的某个人跟你讲说，你呀、啊，弥赛斯迷得太厉害啦，你应该怎样，其实那个东西是你早就跟自己讲过多少次的你内心的感觉，而透过那个感觉呢，他去创造一个事件，然后透过那个事件透过某个人来跟你讲，然后你会觉得很严重。那你如果对这件事你不是早就这么想的话，根本不会变成这种结果啊。而且就算你今天没有这个反应的话，你那个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早就已经你的内在向外投射了。我觉得这一章为什么我想列出来，我想告诉大家，你改变情况是改变你的氛围，改变你的那个所谓的气场，或者是感觉基调，或者是你对事情的反应。那你也不用太怪罪别人跟你讲什么话，因为那个不过是透过他，就好像他这里提到信的这个例子，那个信会寄到你身上是透过很多层的很复杂的反应创造这一封信的物质化，让你高兴。如果你收到一封令人烦恼的信的话，他对你做出一些很消极的反应，这个消极的品质是在来信之前就已经有了，那并且呢在你们的系统内创造一个物质化的结果。那你用这个当代数，当你觉得你的婚姻很不幸福，是因为你早就对婚姻在没结婚之前，你先对婚姻你本来就有一些概念，或者是说你对你的男人或你的女人他已经有存着一些看法了，所以你会吸引这样的男人跟这样的女人来。好，就好像我们说想堕胎的，我这个朋友他是在妈妈生他的时候要堕胎却堕不掉，所以他出生的。所以他有没有一个去想去体验 那种感觉的可能性，一定有嘛，因为他在内心里面产生一些感觉出来嘛，对不对？那你看，如果我去选择一个会管我的配偶， 玩得很厉害很厉害，你如果真的不是有内心那种感觉的话，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而且在一起这么久？那你说、哎、另外一个人呢，他比较那个开明怎么样的话，其实你再仔细再去想一想，你如果去仔细 check 你自己的感受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人就算跟你在一起，你也不会真的喜欢。你要的是另外一个，就是说把你管得很紧很紧很紧的那个人，因为那个会符合你内心里面那个不安全感的那个部分。所以假如说我现在 去踢掉或者是 去扭正、哦、这样的配偶其实没有用，但是如果你扭正你内心的这个氛围的话，你才能真正改变你生命的方向。你去感觉一下，我想、哦、这样好像比较好，那样比较好，其实真正你现在的状况就是最好的。因为他一开始就跟你讲，你的身体就是你投射的，你的环境就是你身体的投射，那你想去经验这个部分，那你觉得别人的那个比较好，是比较好， 你把它挑看看，你把它挑回来以后，你会觉得说我以前想象那个爱情恐怕是我自己的投射，因为对我来讲的话，我是这么样的一个缺乏自信的人，我真的需要一个人真的这样绑我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比较有力量，比较有安全感，而且这也就是我自己 逃过来的。
那如果自己想要建立自信心，
必须要从自己的这个潜能开始开花。比如说我今天、哦、我罗琳好了、哦、他完全没有力量，对不对？可是他开始写了一本书，而这本书带给他很大很大的那个喝彩的时候、哦、你根本就不需要去改变任何东西，他自然环境就自然改，因为你的感觉你的氛围就自然改变了。
写的东西
所以当你的潜能，当你的潜能真的发挥的时候，你的氛围自然会改变的。
是，就是他行动就改变了他想要突破的，把他突破过的东西。
但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我们永远看不懂的东西，就是你现在的环境跟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你现在所处的环境，全部都是你的内心的感受去创造出来的。你叫一个仙人门，那个叫什么？仙人门是什么？
肉桂
哈、哦，你叫肉桂的皮怎么要没有肉桂的味道？你要怎么做？你要叫怎么韭菜拔出来没有韭菜味？你要怎么做？因为它的韭菜味就在它的所有的细胞上啊。那如果说我今天我真的需要别人来。跟我绑得紧紧的，我才会有安全感的时候，那个气质本来就在你的氛围里面的全部啊。好，让一个能够让你放松的人，你不觉得那是一种安全感，你也不觉得那个是你让你觉得有一种安心或者是自在的感觉，你没有办法的。
那这样讲的话，不是等于是说人的情感基调或者感觉基调可能改变了吗？
可以改变，他已经跟你讲
可以改
变啊，他现在告诉你可以改变啊。只是你必须至少了解是这样啊，你去改变外面没有用啊，我去骂那个人、哦、我那个配偶怎么这样，那个没有用的、哦、然后比如说我现在好了，我现在对抗了，然后我礼拜天啊不管了，我就做我的事，然后第二天情况会更惨，你知道意思吗？那情况会更惨了，因为就瞪到一个眼神给你看，你已经全部都崩溃掉了吧。其实你需要的比他需要你的还要更多，不是吗？啊，这是在讲赛斯的这个课程了哈，我不是我个人的意见了。你接到一个负面的信，其实是因为你之前就已经有这个负面的想法，所以他才会反应。好，好，那他继续再论述下去，他说现在并没有任何强迫什么人去写这封信给你哦，并没有哦。并没有这个人要来跟你讲说，哎呀，你这样的话哈，就是你怎么样怎么样？不是哦，是某个角度来看，是因为你对赛斯，比如说这样讲，你对赛斯没有真正的信心的话，你就会一直在创造一些情况，就是人家来面前来跟你讲说，哎呀，你那个赛斯啊，你不要再写那个什么赛斯的啦，哎呀，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你传播了负面的感觉，而这个感觉会被无论哪一个愿意接收他的人接收了以后呢，为了他们的目的，他们自己的目的而被接收到。所以没有人强迫哪个人去写那一封信，可是那封信一定会被写，有一个愿意的人会去接收他，然后呢写的那一封信来让你难过这样子。所以你不能太过于强调这些都是自动的，不是完全是这样的。我也不想把它过于这么简单来表达，但是我希望，我也不希望你把过多的牵涉变成太复杂性。但是现在只是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一句话而已。内在的感觉强度在这里是决定性的因素。这句话讲完了，
所以一切都是内在感觉的强度造成的。
对，所以我才跟你讲，我一再强调上赛斯课不是在谈信念创造实相，但是却是在谈感觉创造实相。因为你的信念会存在你的感觉里面，你的信念到底成功成熟到什么程度，它会直接变成你的感觉基调。所以说信念创造实相是有一点比较太简单化了，真正来讲是你的感觉在创造实相。所以这里提到感觉的强度在这里是决定性因素，你感觉强度很强，你再换再多的先生或太太没用，再换再多的老板也没用，因为那个最后决定的因素却是在你内心的感觉。你要自己能够非常有力量，然后非常非常能够使出自己的创造力的话，那必须要在自己的感觉先下手。那如果你要在自己的感觉下手的话，我还是在讲今天刚开始提的那几个建议。第一个就是说不断给自己问问题，因为不断给自己问问题的话，你会不断从内在拿到新的信息，然后你就知道有内在存在，你就知道有内在信息，这样的话你的感觉会跟着变。这第一个。第二个，好，专心一致去做你觉得能做的事情，不管它是什么，就不要认为说哎呀我现在好像什么都不能做，我做什么都没有意义，不要这样做。好，那这个两个建议我觉得各位可以参考看看嘛。
所以您再说一次两个建议。
第一个就是说每天给自己三个问题，好，就问，比如说我怎么样能够突破，我怎么样能够让我的行动力真的产生效果，或者是我现在觉得我写一本书很好，可是我怎么样开始，好，那你就 立刻去行动，然后立刻去做做看，那就算是它不够成熟都没有关系，因为它会引起其他的激荡跟反应。好，这是第一个，就是不断给自己问题，因为这样的话你连上电脑线，连上心电感应的电脑线跟你的内在联系，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因为你连上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那个内在的感觉是怎么来的，而且那个强度会跟着你连上之后你的信心会增加的。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 找一件你能做的事情，不要再抱怨，因为所有的事情，你的身体、你的环境、你的工作、你的家庭，全部都是你创造的，那就以现在当基础来创造。
是，
不要再跟别人比较，不要再抱怨了，就以现在的基础来创造。
是，
好，以现在的基础你能创造什么？通常你以现在的基础来创造，通常你会创造的最好，因为它就是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先砍掉了以后才能够让你创造。就好像你如果是乞丐婆的话，是先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砍掉，让你是乞丐婆，才能够在以乞丐婆的角度去创造你所最辉煌的部分。就像你刚才问我那个问题，假如说你是林黛玉的话，假如说你真的 认定你是林黛玉，那你是以林黛玉来做创造的话，那么以林黛玉这个角色你能够发挥到什么样的一个创造性，那么这样的一个林黛玉角色会出乎意外的变成很棒很棒很棒的结果。就好像海伦凯勒一样，他的状况是很不好的，可是他却利用他的不好才能够真正发光发亮，
变成极好。
对，他反而会变成极好。
嗯哼，
好，那像我刚 提到的那个海角七号，对不对？那一个什么吹口琴的啦，一个拿乐琴的，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唱那个野玫瑰真的是很感人，对吗？
嗯哼，
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最不好的条件常常能够创造出最好的结果。但问题是你必须要先把现有的条件当作是你创作的舞台了。 就像我说的那个博起幻歌所说的，已经两军对战了，你已经作为自己，已经作为这个角色，已经作为这个人生的，你尊重场域，然后以现在这个场域好好创作。
是。
再来哈，他说，比如说了一个忽然哈，而且强烈的仇恨哈，或者是厌恨的或恐惧的感觉，会引起悲剧性的身体跟环境。好气哦，超气哦，气到发抖。那你在找自己麻烦了，好，因为你会创造是悲剧性的环境，然后是一场强烈的兴奋，即便是同样的震惊哈。却相反的也有一个身体的反应，也就是说单纯的快乐即便是极短暂的快乐也会改变生命的方向。这个给你的信息很清楚，即便是短暂的时间的单纯的快乐都可以改变你的方向。那么你在每一刻，如果你真的 认定了这一点，你找一个你能够专心一致去发挥你自己的才能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单纯的快乐，而这个可以改变你人生的方向，因为那个快乐是强悍的。好，所以在这个极端之间展现的出所有其他色彩以及内在的感觉基调，就你的充分的那个角色的所有的特质，就是所谓的主角或配角的奖就落在你身上了。你把那个配角奖，我们那个叫什么海角七号那个代表会主席，他讲话好粗鲁，对不对？但他得到金马奖的配角奖嘛，当年的他演得不错了。所以然而呢，各种不良或负面的感觉都具有相当低的强度，并且添加到一些负面的感觉气氛中，从而把它向他本身，因为它本身向外投射到物质的当中，所以这些负面的感觉会在肉体上做一些转换。他说除非你认识到可以改变内在状况，否则象征性的身体状况或不恰当的身体环境的确是对你是没有好处的。意思是说你的身体不好本来是来提醒你去了解内在的需要，了解内在状况，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你不晓得，你只是在负面当中去投射到环境，但是你没有去做一个转换，你也不去认识它，那这样对你就没有好处啊。你身体不好，那身体不好你还以为是身体的问题啊。他说现在对你来讲，这似乎是把一个不良的身体的象征变成一个建设性的象征的时候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当然他说改变是在这个之前的内在自己就发生的啦。你今天当林黛玉是在当林黛玉之前就已经先发生的啦，所以肉体生命是一种利用物质系统的一个检验版，你只是利用肉体来检验。所以当你的肉体已经产生很多的负面感觉的时候，那么你如果都还不去检验它，不把它当检验版来看，那这样的事对你来讲就没有意义啊，它也不会产生任何的改变啊。所以必须要认识到物质条件不是永久的，而且是不断在变化的。假设说这样讲好了，你今天突然间人家检查出来说你有癌症，那你以为那个就是永久性吗？他说不是，他每天都在变化啊，每天都在变化。但是如果你认为它是永久性的话，你会用你的想象把它催眠成每一天你都会变成癌症病患，可是每一天却是重新都是一个新的一天。我每一天都可以有一个完全新的身体，你可以马上返老还童。但是我们在催眠我自己，就是我越老就会越身体会越差，但是那是一种催眠。你有任何病症，医生检查任何病症，可他不是，他说你必须要认识到物质条件不是永久性的。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你是可以划线的，你的物质的方式，你现在所看到的东西它不是永久性，它每天都在变化的。你不要催眠它，你不要用你的想象力把它催眠成每一天都是那样，而每一天其实都是新的一天了。他说鲁伯不要认为反正我已经是拥有这样的症状，所以加强了那个永久性的概念，要把这一天当作是灵性的重生。你觉得你没有力气，当你觉得你不把它当作是永久性的话，你不会把过去来 复制到今天变成我今天也是没有力气的。好，这是这个前面这一节。那后面这一节我觉得我就把它大概讲一下，因为没有时间了。他说寻找真理的人必须要全心全意，这355节的内容。那你看我们在写一件事情，我们不全心全意，我们很容易是想要把它稀释掉啦，或者像在听娱乐节目，我们要让人家听得很高兴啊，让他接受啊，或者像励志啊，让他觉得说他这样写对他很有用。可是写真理不是这样写的啦。如果你变得很重要，在纠缠在这一类的，就是追寻真理的这个努力上的话，那么你必须要愿意贡献时间、能量，并且对这个工作会专心致志。你要写言之言味的东西啊，好，任何内在通信的有效性跟品质，将会从根本上依赖于你愿意贡献你自己的能力跟能量。比如说我今天这样讲，我真的很想有表现，那我在这个工作上我专心一致的时候，内在通信信息就会进来，就灵感会进来。这就是我刚刚不是提两点吗？其中的一点，如果你找一件事情你专心一致的去做，如果你念赛事书你真的不去把它稀释它，那么内在信息它不断的进来，你会突然间在一瞬之间你会了解，你会通透。因为内在信息的有效性跟它的品质必须依赖在你有那个能量，有那个能力的能量。那如果是折中的努力，比如说啊，我就听一个比较简单的啊，那到哪里去听比较简单的一个说法，不会给你提供清晰的接收跟可靠的资料。这里所谓的清晰的接收跟可靠的资料，不是指你所学到的东西，而是指内在信息。就你的内在不会给你信息，那内在没有给你信息，你仍然是用原来的观念在观看这个世界，对不对？所以我们涉及的系统是非常微妙的，除非我们持续的研究然后应用并尝试贡献。他这里在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当你对一件事情专心致志的话，不管你是接受赛事书不去稀释它，或者是你做一件事情你很专心去做的话，内在信息会不断进来。就是我说的当你专心的时候，你的 自我意识跟潜意识它是合一的，它并没有不一样，它合一的。好，那这样的话那个信息很容易的接近。可是你要知道你的自我意识跟潜意识要合一，就只有一种状况，就是我好专心，我专心在我的工作上，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旁骛，这个时候信息灵感创造力就会进来。那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创造性法则。当我想要把它做成的时候，我专心一致的时候，我除非我的内在信息进来，不然我怎么能够创造出好的东西出来？那你说你没有创造力，是因为你都不懂这个原则。你要有清晰的接收，要能够内外合一的时候，就是潜意识跟自我意识要合一嘛。那这个系统是非常微妙的，你必须要去持续去研究它，你不断去试着看看。好，那一样的另外一个状态就是，当你不断问问题的时候，也是有这种结果啦。所以否则这种平衡的非常细腻的部分不能够进行任何有效的操作，所以它必须要你很专心致志的。那我跟你说这些是因为你很年轻，并且必须要自己做决定。折中的努力对整体人格是没有好处的，他们可能会导致困难。我边写一点那边写一点，我根本不愿意把不懂的事情真的把它想弄懂。那折中的努力对人整个人格是没有好处的，不管你是在做事业上或者是研究赛事书，我觉得都是一样的东西。好，然后最好是一种研究跟现实的责任，会引起你贡献你的并保证你的通信的有效性。所以他这里一直在提到通信的有效性，对不对？因为你的外在实际上既然是内在的图示，那么如果你的内在的通信信息不够的话，你当然会看不清楚事情。那让你能够看清楚事情的情况就是内外合一嘛。那内外合一你就是没有办法折中啦。所以他说我告诉你小伙子，说实话，折中的努力比没有更糟糕。你去听那些说笑话的，十分钟讲个笑话给你听的那个资料，那对你没有帮助的，那个折中的努力对你没有帮助的。伴随着折中努力的人格总是处在一个紧张跟混乱的状态，因为你没有办法接收到内在信息，所以呢，折中措施就是陷阱，这有严重吧？ 它就是陷阱，折中的努力就是陷阱。好，并且要持续不懈的集中努力，那么你的确是会获得成功。时间是必要的，因为你必须要在特定的部分的人格提供赶上其他部分的机会，所以你在努力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这个人格需要其他人格过来，因为他需要一些时间，他把那个信息或者那个灵感丢进来。所以他现在告诉你多次元人多次元实相的一种方法是，你看赛事看不懂没关系，总而言之他就是会让你懂，但是他会从内在里面去调资料，会去了解，会过来。或者是你想要非常有成就，非常有创意，你必须要让自己是在一种专心致志的状态。你说折中、啊、我就这样、啊、这个这样那边就折中，那个不太会有效果，它事实上是一个陷阱。这个内容是出在第355节。
常老师，这是不是就您以前讲的那种，就是要有追根究底、全神贯注、绞尽脑汁的精神？
对对，
那就不是折中了，那就是全神贯注。
对，所以那个就是你在前人问自己问题，我前人丢在这个问题里面，意思其实说真的就是很简单。你看这整个内容在讲的一个东西，你不会懂的，但是你的内在会懂。那你怎么样跟内在的信息取得非常好的沟通？那取得非常好的沟通，必须要你专心致志。所以我会把这两节把它放在一起，一个就是你改变你生命的方式是改变你的内在的氛围，好，然后呢，你要得到内在的信息，你必须要真的专心致志了，好，这是我在今天谈陀思的课程是谈这两个这样子，
好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已经超过时间了哈，
谢谢常老师，
为止，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很精彩。
就是他们。